信徒造就。12 A 挽回弟兄。信徒造就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
老师，赔罪和赔偿是我们得罪了弟兄姊妹在神面前该做的，可是要是有人得罪了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，可见他在你心里已经存了好久了。那今天我们就思想这个问题，我们来看马太18章15到35节。在21到35节这段说的是赦免，15到20节说的是劝勉。如果有弟兄姊妹得罪我们，第一是在神面前赦免他，第二呢是劝勉他。我们注重赦免，但是更当注重劝勉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第21节。
老师，我来念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
这话在路加也有，只是有点不同。
路加福音17章3到4节那里说，我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，他若懊悔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
主在这儿说的好像更重了，不止七次，乃是70个七次，也就是说赦罪是无限量，不讲次数的。七次不算多，但是如果一天七次啊，可就不少了。同样的人会同样的事儿做了七次，一天来说七次我得罪了你，弟兄姊妹，你相信他这是真心悔改吗？
事不过三，一天赦免他那么多次啊，真的会弄得没信心了。
所以他下边说了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
若不靠主，我相信啊，谁也做不到。
接着主说了一个比方，记在马太福音18章23到27节。在这段里呢，有几个特别要注意的。主说，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并没有什么偿还之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面前所欠的就是1000万的银子，并且是没法还的，因为没什么可以抵偿的了。若是我们在神面前常常估量自己的亏欠，那对弟兄姊妹的亏欠就会有宽宏和赦免的心呢。人亏欠我们的数目啊，和我们亏欠神的数目相差太大了。
所以主人说，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，
就是这样也不会够啊。人呢，从来不清楚什么叫恩典，什么叫福音。人总以为啊，今天我不能，将来能；今天我做不到的，将来做得到。
那个仆人就是这样，他知道把自己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的卖掉也不够，他还说，主啊，原谅我，宽容我，给我时间，我不是赖，只求你给我更多的时间，将来还清。
弟兄姊妹，救恩是按神的度量坐在人身上的，救恩不是以人的思想做事儿，救恩呢是按着神的思想、神的打算成就在人身上的。救恩不是以罪人的要求成就在人身上的。
这个故事的主人没照那人的意思做，而是超过他所求的， 全免了。
弟兄姊妹，记得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吧，他求告说，当你降临在你国度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主说，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
他求主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他，主赐的呢是立刻到乐园。
我们就可以看出，救恩是按神的思想救人，而不是按罪人的思想施恩，因人的思想是有限的。浪子的比喻也说明了这一点。浪子回家的时候对父亲说，你把我当作你仆人中的一个，他是预备好回家做仆人的。但是他到了家，父亲不但没有叫他做仆人，反而给他穿上好的袍子，穿上鞋。在圣经上很多处表明主喜欢给恩典，
只要我们有一点求恩典的意思，主都给，而且是比我们求的还多呢。
那仆人说，我将来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呢免了他的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福音。福音不是神以我们的意思做事儿。我们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让我慢慢还，我会还清的。主不是说你有多少先拿来，以后再还清。我实实在在的说，所有人的祷告祈求啊，赶不上主所赐给我们的。我们的主是按着他所有的替我们做。那个主人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向来神做事儿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
弟兄姊妹，听到这儿，你心里是不是也有三个字？感谢主。
弟兄姊妹，也要记得神在我们身上有个目的，就是蒙了恩的都当学习施恩。人蒙了恩，神就盼望他能够施恩给人。请你念马太18:19。
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
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，我们所欠的是1000万两的银子，别人欠我们的呢是10两银子，这是没法比的。当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我将来必还清，主好像还没听到那句将来还清的话就宽容了，完全宽容了。那10两银子代表我们的同伴，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的任何事情，他们向我们求，求宽容，说将来我必还清，和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相同，同样的盼望，同样的要求。那我们是不是像那仆人一样不肯，而把他下在监牢里等他还清呢？
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一个不赦免别人的人，在神的眼里是多不讲理。
主要我们看见，信主的人对信主的有不赦免的事儿，这人就不是以恩典待人了。这人呢，在神面前就缺少恩典，不是说他没亏欠你，而是把他关在监牢里，马上主也会把你关在监牢里了。他的亏欠是事实，但是你的亏欠呢，也是事实。信徒和信徒彼此来往的基本原则是恩典，不是公义。你应该给人的应当公义，这是圣经上的教训。但是呢，在别人亏欠我们的事情上呢，我们要有恩典，不要求公义。好，请你念下边的经文。
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
主怎么样待我们，主也盼望我们怎么待人。主没有按公义向我们要求，主也不盼望我们按公义去要求别人。主以怜悯免了我们的债，那主用什么良气量给我们，也盼望我们用什么良气量给别人。主是上尖下流，连摇带按的待我们， 那主怎么样待我们，也盼望我们怎么样待弟兄姊妹。从圣经上好多小事情呢，就让我们看见神最不喜欢的事儿，就是他的儿女不肯赦免别人。我们要学习怜悯人，赦免人，要学习免了别人的债，恩待别人。好，再请你念第33到34节。
主人问他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
那人就落在神的管教里了。
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
我盼望弟兄姊妹没有人落在神的管教里，我们要从心里赦免弟兄姊妹，像神从心里赦免他们一样。
好，现在我们一块来听诗歌《一条新命令》。
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，叫你们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。若彼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，若彼此相爱，是人名字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
在马太18章15节起，这是另一段，是另外一个要求，要劝勉得罪了我们的弟兄呢，不只是赦免他，并且还要劝勉他。神的儿女里呢，常常有彼此得罪的事儿，所以主在马太18章15节告诉我们该怎么做。
那儿这么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
如果有弟兄得罪了你，第一件事儿是去告诉他本人。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啊，不是先告诉别的弟兄姊妹，不是告诉教会的负责人，也不是做随便说话的资料，也不是祷告告诉神。主在这里没这个命令，主要我们做的呢，就是去告诉那位得罪我们的弟兄。
今天教会里的难处啊，是有一个弟兄或姊妹得罪了另外一个弟兄或姊妹，他本人呢还不知道，就全世界都知道了。因为被得罪的人呢，东告诉西告诉，一直的说。
我们要对付弟兄姊妹的错，但是主要我们告诉他本人，而不告诉别人。我们如果把这个基本的功课写好啊，就能给教会免去好多的难处。
写信告诉他可以吗？
主没这样说。我们要注意，主说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换句话说，只是你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说，这是需要神的恩典的。你和他不是说别的，只把对方的错处指出来，这是一件硬性的事儿。
如果有人觉得那是不成问题的小事，不需要告诉他呢？
那也就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要呢就告诉他本人，不要就不说。若是别人都知道了，只有他不知道，这是个罪。我们告诉他的目的呢，不是为了减少自己的难处，不是为了叫他赔偿。主的原则是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他得罪了我们，如果我们不把事情弄清楚，他在神面前过不去，他的祷告不通，和神的交通出了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劝他。
弟兄姊妹，听出来了吧？要不要告诉他错了，主权在我们，但要是为了他的好处去告诉他。
对， 千万不可以马虎啊，因为你过得去了，可是他在神面前还没被赦免。劝勉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要挽回，不是为了赔偿，不是挽回自己的感觉，是要挽回我们的弟兄姊妹。
弟兄姊妹，不是要找回自己的面子，是想法子得着他。这啊，说话的时候可就有讲究咯。
对，态度要好，心存着要对。因为主不是说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你就去骂他。主说，你弟兄如果得罪你，你去对他说，目的呢是为着得着他。这个目的对了，是你先被主得着了，你所说的话，你的态度，说话的方法，脸色，声音，语气，你的灵也就都对了。因为你不只是要他知道错，主要的呢是为了要得着他。
老师，那有人呢喜欢直截了当的骂责备，来说出人的错处，是不是也有用呢？
虽然呢他责备的对，骂的对，说的话也对，但是那个态度，那个声调，还有那个脸色啊，一定和要得着弟兄姊妹的就大不相同了。我们知道人的错容易，要得着他又要指出他的错，这可是另一回事了。任何的人呢都会发公义的脾气，但是人绝对不喜欢发脾气给的恩典。
不发脾气使他知道错，要挽回他，得着他，我看呢，只有满了恩典的人才能做得到的。自己做了不能说，还要谦卑温柔的劝对方，这只有把自己完全摆在世外，这才做得到。
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给我们的责任，不能放弃，不能不管，不能让他去算了。弟兄姊妹，主让他得罪我们，是主看上挑选了我们，才把这个大重担呢交给我们。神选上我们来做这个挽回的工作，我们不能失败，不能推诿，不然呢，这样会破坏教会的生命，破坏基督的生命，教会的能力，身体的生命都是被好多重担削弱的。执事的工作，教会长大的能力也都是好多是被重担削弱的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有事儿就对付，绝对不能够遮掩掩饰，一定要除去，不然呢不说就没事儿，一说啊这些事儿都在。
所以为了减少教会的重担，有的人得罪我们就要对付，但是呢态度要好，灵要对，话要对，脸色要对，存心要对，声调要对，这样我们才能得着我们的弟兄或姊妹。老师，那若是对方不听呢？
请你念马太福音18章16节。
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
当我们当尽的都做了，等到他实在是不肯接受的时候啊，才告诉一两位弟兄姊妹，要小心了、要是不小心一传到第三者的耳朵里、那就像人抓把泥揉进伤口，这个伤口就不容易愈合了。所以在弟兄姊妹中间的难处，总得想法子对付。所以呢，你要带的那两三个人呢，要不随便说话的，是可靠的，有分量的，诚实的，在主面前是有经历的。我们教会的原则呢就是这样，你个人能把难处取消那是最好，若是不能取消呢，就只能寻求清洁。若是那个难处小的不足轻重，你就不必再提了，赦免他就是了，不必让外人知道。如果那个难处关系他跟神交通的，你就要学习对付。如果你对付不了，就带两三个人去对付。如果他还不听，你就只有告诉教会负责的弟兄，不要在大家聚集的时候提。如果负责弟兄觉得那个弟兄错了，他就是错。如果觉得那个弟兄是个好弟兄，并且是活在神的面前的，那我们就应该放弃自己的看法，接受这两三个人的见证，接受教会的判断， 不管我们对或者是不对，都当接受，因为教会有同样的看法，同样的意见，就是主的心意。即或有偏差呢，我们也不可以再坚持己见，因为鉴察人心的主，他知道教会的心意。
弟兄姊妹，主知道了就够了，何况我们的感觉啊，我们定规的不一定靠得住。我们应当学习顺服，接受教会的感觉。老师，若是教会都感觉对方错了，劝诫他了，那他还不听怎么办呢？
这个答案呢、在第十七节，你来读。
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
这话相当严重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不和他来往了，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，和他没有交通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，每个人都当学习接受教会的判断。请你念马太十八章十八节。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
这就是指教会对付的那个人所说的。当然呢，那个范围包括是更大的，但是在眼前的呢，如果教会看见他有错，他自己以为是对的，教会就把他看作是外邦人和税吏。弟兄姊妹，主说，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意思就是，教会在地上所做的，主在天上也承认。再请你念第十九节。
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。
这是指前一段的两三个人和教会说的。也许有人会说啊，叫两三个人去那有什么用啊？弟兄姊妹，你记得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两三个的原则就是教会的原则，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做的事儿、看的事儿，主在天上也承认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学习顺服教会的判断。
好，我们来听诗歌《一条新命令》。
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，叫你们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。若彼此相爱，世人因此就认出你们
老师，看他像外邦人税吏，那他能参加波饼聚会吗？
他没被革除，我们就让他去。只是呢，他说话我们不听，他来波饼我们也不理他，看他像外邦人一样。他祷告他的，我们不说阿们；他讲他的，我们不理。他来他走，这都由他。只是大家看他呢是另外的人。说实在的，如果神的儿女有一致的态度，很容易把他带回来。事实上呢，这样做这个目的呢，还是为着挽回他。在教会里啊，有好多事儿就一直摆在那儿，成为难处，就是因为没这些对付。
弟兄姊妹，要想教会兴旺，就得洁净，除去这样的难处。
所以 负责的弟兄姊妹啊，要特别注意，不要把小事弄大了，或是大事呢马虎了，把小事当成大事啊，这教会里的事就太多了。但是呢，把大事当成小事，就难处在那儿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看什么事儿、什么罪是在神面前必须挽回的。如果需要挽回，没有劝勉他，使他转回来，那他在神面前就过不去。因此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教会都不应该放弃。如果教会的情形好，肯定个人去能解决的呢，就不必等到两三个人去。除非那个人真的是没有主的生命，他的确是外邦人，是假冒的。
那样的人，恐怕全教会的人劝都没有用。
使徒行传十五章呢，给我们看见，教会办事的原则不是专制，也不是民主。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说话，这好像是民主，所有的理由都可以讲，连要守律法的人也可以站起来讲外邦人要受割礼。虽然他是错的，但是使徒们呢还是让他们讲，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，都可以在神面前把自己的感觉呢说出来，但是不是都断定。
对，弟兄姊妹，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形，有守律法的说话，彼得、保罗、雅各都站起来说了话。
你看到没有，当负责的弟兄把他们的情形说了以后呢，教会就服了，大家都同心合意的做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，也不是专制，是同心合意。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说话，说完了之后呢，负责的弟兄姊妹说出他的看法。
负责的弟兄姊妹同意彼得和保罗所看见的。
老实说呢，他们两个是不相合的，一个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一个是犹太人的使徒。雅各和彼得还是犹太人，他们是耶路撒冷的负责人，他们这几位呢都有同一的感觉，这个感觉就是教会的感觉，是教会的良心。不只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感觉，也是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的感觉。这是教会的办法，绝对不可以随便说话，也不是在教会里压人，不给人机会开口。但是呢，在断定的时候，是负责弟兄好好的说话，弟兄姊妹就要听负责弟兄所说的。圣灵在这里有权柄，事情就顺利。一没圣灵的权柄呢，肉体的意见一多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也就没有教会，教会没法说话了。因此呢，我们应该学习服在教会的权柄底下。
今天的话题是挽回弟兄，赦免劝勉是主给我们的责任，愿我们共勉，都能够多多的得着弟兄姊妹。
再会，愿神与你同在。
再会。